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下面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一节，伯沙撒王为他的大一千大臣设摆宴席盛宴，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。哦，这是大宴啊，这有点像以斯帖记一开始的宴席，就是亚哈水鲁王要征服波斯的事情。这大宴有好的地方，神在将来天上我们去跟他会面的时候，也有这种说法，就是我们赴天国的宴席。请各位注意，我们在将来在天上不是天天在那里吃，神不是天天请客，那讲的是地上的事。在天上不会有人不穿礼服被赶出去，在天上不再有罪恶。那么站在地上呢，我们在说的越细的时候越难解释了。就是伯沙撒王他们有千人的饮酒吃饭，那么因为设摆是宴盛宴，但是呢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，这就显出那个坏习惯了，就是喝酒跟大臣一起来喝，一千人流水席。我们也很遗憾，这么豪华的场面我们在台湾确实常常看到。如果我们在台湾能够更多出名的是美善的事，而不是多大的宴会，那就好了。伯沙撒欢饮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，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，王和大臣王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。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啊，这是一个昏君，这应该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了，圣经写的儿子，但是这是和合本的翻译，照历史上讲应该是孙子。巴比伦的国祚是很短的，他好吃他好饮，酒色财气，皇帝常常这样，圣经上说这样，你的臣子一天到晚在吃，你这个国家就有祸了。那么现在不是臣子在吃，是军队在吃，也是有祸了。那么他们把这些从神殿里的掳掠来的东西给大家看，然后用，其实就有亵渎上帝的意思。本来这些东西，圣殿里的东西，不管是不是金器银器，这些东西神并不怎么看重，坏了可以再做嘛。神比较看重的其实是人了。伯沙撒王把这些东西拿来炫耀自己，忘记这是不可以炫耀的，神在管教以色列，所以让他们亡国这么痛苦。神管教以色列，就是以色列狂妄，不肯屈膝听他的，不肯敬拜他，不肯单单敬拜他。现在伯沙撒王喝酒喝多了，也就得意起来了，然后就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他们就用这些器皿来饮酒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些器皿不重要，器皿来饮酒，因为他心中目中没有上帝，所以被上帝责备的，这个是伯沙撒王的罪恶。你不要把这个罪恶只想到是饮酒，饮酒是很次要的。罪恶也不是说从耶路撒冷殿掳了金器来银器来就是有罪的。他们最大的罪是他们在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假神。你们不是没有听过真神的事情，你们是应该是知道的。事实上不只是但以理知道，不只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知道，这伯沙撒王也应该知道。你居然不知道悔改，你居然不知道谨慎，你还在那里狂妄地做这个事情。然后他们在那里狂妄疯狂的荒宴醉酒的时候， 第五节，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，这个写得很吊诡，很恐怖，但是我不太能想象当时怎么会很恐怖，因为那么多人在吃喝，然后人的指头显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，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，心意惊惶，腰骨好像脱节，双膝彼此相碰，大声吩咐。好，这个伯沙沙王也是一个小人了，虽然他贵为君王，也是小人，甚娇败女啊，这是浅碟子，剩了一点点就得意的不得了，败了一点点也就得意，也就灰心的不得了。这个家伙没有被他自己安排的节目吓到，却在他没有安排的事上被吓到了。啊，原来有指头在一片墙上写字，那么王看见字就变了脸色，很惊慌，哎呦，非常的惊慌，他就害怕看到这些字写在床上会害怕，写在墙上会怕成这个样子，应该不是字，因为他并不懂那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他就是看到这个指头在墙上写字，他就非常的害怕，听到那个声音他就更加害怕，听到自己膝盖相碰的声音都更加害怕，然后把这些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都领进来。巴比伦的则是谁能赞美，谁能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他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，因为他自己位列第二，他的父王应该还在的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前来，却不能够读那文字。他现在已经在但以多年的教化之下好很多了，但对人没有那么残暴了。他们没有先说你们要解出梦来，然后要把梦讲出来，然后再解释给我听。现在我们看到王的一切哲士也都来了，跟以前碰到的情形差不多，把这个文字讲出来，这那以前讲的是梦讲出来，梦是什么？那么，但是伯沙沙王没有尼布甲尼撒那么凶啊。当大家都不能解释的时候，伯沙沙王就很惊慌，脸色改变，他的大臣也都惊奇。这我们也不太懂啊，怎么会被指头在墙上写字吓成这个样子？吓得双膝相碰了，哼，这。那个发抖发成这个样子了，然后他就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费解的现象解释出来，给他很多的尊贵荣耀，这大家也都进来，这些也都叫我们想到以斯帖记，也想到但以理书其他地方，就是类似的在不认识上帝的王宫中的一个现象，是可笑的也是可怜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去反省一下，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不是也是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？这不是我们书念的不够，也不是我们智慧不够，也不是我们老师教的不好，我们实在是缺少敬畏上帝的心，所以就不能够了解上帝的话。好，现在就是有个异象把王吓得半死，这个吓得这么害怕，而且无解，大家都怕极了，无解。第十节，太后因为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，就进宴宫说啊，这个在这个吃饭的大厅里面，一千人饮酒，太后应该不在其中。太后听到了这个事情，就整个的宴会现在变成一个很恐怖的状况，大家都在那里害怕，解不出这个现象是什么。太后就进来了，太后算老臣了，当然是伯沙沙王的长辈了，但是他不是王，他的地位就没什么稀奇了。愿王万岁，你心里心意不要惊慌，脸面不要变色，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，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，立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。太后啊，这应该是太后啊，大概是伯沙沙的母亲啊。
或者是有人说可能是祖母，不过这个都不去追究了，反正是一个太后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，看起来不只是王在说，而且很恐惧。这个大臣也把这个信息传出来了，他就进入宴宫。他原来不是在这个被欢迎的里面，但是现在他就进去了。也许在那个忙乱当中，就我们记得哈，如果是没有王的命令，起码在波斯连王后都不能进去的。但这个时候在一个很混乱的当中，那么太后大家也认识，就让他进去了。他进去，愿王万岁，你心意不要惊慌，脸面不要变色，这大概就是安慰的术语哈。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应该是指你祖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。你父尼布甲尼撒王，就是王的父，立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。你看这段话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但以理是被人忘记一段时间了，起码这王不知道。然后就是好像他曾经是做领袖的，是一个有一点时间很久以前的事情哈。那个第一句话说在你国中有一人，因为我们中国话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哎呀，原来不要这么紧张，就有一个人可以解释嘛。那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把它跟保罗在罗马书应该第十章也引的一句话，如果你要找到救恩，不必上天下地去找，不要以为在天上以至于有人要飞到天上帮你拿，也不要以为在阴间有人要下到海里去帮你拿，这道离你不远，就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。各位，幸福离我们很近的，虽然死亡也离我们很近。幸福离我们很近，痛苦离我们也很近。人只要转眼之间归向上帝，就是幸福；人只要转眼之间远离上帝，就是悲惨。当然了，那个悲惨和幸福被我们感觉体会到，那可能很远了，那可能几千几万年了，可能你种的恶果，种的远离上帝的恶果要很久才显出来，以至于人不知道我这么痛苦是因为我离开上帝。也可能你幸福是因为你祖先归向上帝，你现在早就不知道你在享受那余音。就像现在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嘛，我们如果信主，我们会觉得美国这么强大是神祝福的，可是很多美国人更不觉得是这样，觉得是其他的理由，个人团体都是一样。你先不要舍近求远了，你国中就有一个人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得到平安喜乐，就主就在。那如果我们把主稍微再扩大一点，主的教会就在你周围，主的圣经就在你周围，主的福音就在你周围，主的信息就在电脑里面也有，电视里面也有，都有哈。就是其实来到主那里最大的拦阻常常就是我们自己。好，我跟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这个我们在前面第四章就已经看到了。就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做梦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他有圣神的灵。当在第一次做梦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他国中有这么优秀的属神的人，而且只有这个有圣神的灵。他们能够把这个圣神的灵理解成我们说的有圣灵吗？这我们不晓得。不管他们理解多少，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知道但以理不是靠着自己，是有圣灵的。啊，这话讲的我真是希望我的墓志铭能够有人这样讲，或者有人提到我会这样讲。这人心中光明，这句就够了。这个人心中光明的。光明可能有很多意思，包括他是坦荡的，包括他是有真理的，包括像约翰一书讲的，有光就只有爱， 包括他是有爱的，不是活在黑暗仇恨里面的，包括他没有诡诈。那事实上应该每个神的儿女有这一个就有下面这几个了，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都来自圣灵。那这刚好就跟那个千人的大宴会刚好相反，千人大宴会里面有酒有肉有女人有那个脑满肠肥，有各样的山珍海味，有各样的珍奇，有各样的我不知道那宫殿多漂亮，有各种达官贵人，有各样世界的财富，但没有智慧也没有光明。我们不是嫉妒，可是你今天在不管是拉斯维加斯赌场，或者白宫，或者总统府，或者是故宫博物院，你都可以只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没有看到上帝。当然我们不会说故宫，我们说过清真寺这里面都是上帝的智慧，如果有美好都是出自上帝，如果有智慧都是出自上帝，但是我人也一直把它扭曲，不承认是上帝。我们当中每个人哈，我们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，这句话应该也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才好，尤其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啊。这个智慧的人是被你的父王立为，哈哈，下面就真好玩了。我们在第一次看的第二次好像看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，但以理这么属灵哈，可是一般巴比伦人包括他的老板就把他只当做一个术士的领袖，就他可能是祸是伯乐，就是这个老板我们也讲过，你不讲他很是祸啊，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啊，但是也只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术士，也就是说也只能觉得但以理很会解梦很聪明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在世界甚至在教会工作，如果我们真的很好，我们很尽心尽力，我们很忠心，我们也很能干，我们老板也真的喜欢我们，我们顾客也都喜欢我们，他喜欢什么？哎呀，这个谁谁谁实在是好能干，好善解人意，好那个，不过也就是术士里的一个。就你能让人家说，哦，那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女，那大家就不一定说出来了。第一个，我们不太敢做这个见证；第二个，做这个见证，人家也不会听这些。就尼布甲尼撒也不会这样讲。虽然在生活中，我们记得从第一章，但以理连吃东西都不吃尼布甲尼撒，但这件事尼布甲尼撒不知道。尼布甲尼撒想到还是你是我养的，你是我训练的，然后训练的你很优秀，然后你变术士领袖。就是应该今天一个基督徒在台大是高材生，假如他很敬虔，他常常祷告，他知道主给他聪明智慧努力使他今天有这个成就，甚至他也许也在同学老师面前做见证，但同学老师除非他信了主，否则都会觉得哦，这个学生很聪明很能干很能解题目，他信仰也很虔诚，就只会想到这些。也就是他不过是台大学生里面一个，他不过是术士里的一个比较优秀就是。至于别人想这些迷信的、这些都是次要事，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表现怎么优秀，人家可能也只是说你优秀，不会想到，甚至说出你有圣神的灵，不会想到你是创造天地耶和华的儿女。即使你这样讲，因为那个人没有信，他就看不到。各位，即使信了，我们信心不够，我们也看不到。我们看不到上帝给这个人的聪明智慧，给我的聪明智慧或机会是什么。哦，他就说他是一个关照领袖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人家只觉得你很能干，但是说的难听一点，你不过是术士里的一个，你不过是和尚里的一个。也许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讲，一个不信主的计程车司机就哦，你就是宗教人士之一嘛，佛教的、回教的，你是基督教人士之一，你很有礼貌，你坐车很客气啊，我很喜欢你，跟那个和尚一样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，有何感想呢？ 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